我们在开始以前，想问一问弟兄姊妹，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就是上次我们讲的寻求神的旨意，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其他的问题？那么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呢，有两个问题要讲的，一个就是律法跟恩典，还有一个是教会，啊，就这两个，啊。就他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，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了，那我们就想，交通这个律法和恩典的问题。我想我们基督徒有一个，很多人有一个不太清楚的一个不明白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得救是因着恩典，不是靠行为。得救是靠恩典，不是靠行为。那么一个人得救以后，还是靠恩典呢，还是靠行为？这个就是这个问题了。啊，得救我们是靠恩典，得救以后要不要行为？哎，好，那就这个问题了。我们怎么从圣经上来看这个问题？因为呢，在罗马书里面是绝对是讲到，不是靠行为，不是靠行为，是靠恩典。但是在圣经里头也讲到，基督徒啊，是我讲基督徒啊，一定也要靠行为，好不好？那么这样，我们请大家先读一处圣经，就是以弗所书。第二章，第八节，到第九节，以弗所书第二章，第八节到第九节。你们得救，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好，那么这里就说到我们的得救，第一个是本乎恩，不是恩典。第二方面就是因着信，神有恩典给我们，我们这一边相不相信？如果神有恩典我不相信，我还不能得救。神有恩典我又相信了，我就得救了。所以后下面马上讲第九节，这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就是我们得救不是靠自己的行为。那么这节圣经就说得很清楚，得救的问题是完全是恩典。那么什么叫做得救？什么叫做得救？那请我们读罗马书，第十章。第九节，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那么这里就说到我们的得救，第一个要口里承认，第二个叫心里相信。那么这个刚刚跟以弗所书那里说的得救是本乎恩，又因着信， 这里就除了信以外，还要加上一个口里承认。口里承认就是一个见证嘛，啊，它就是见证。你信了耶稣，你说我心里信了，谁都不知道，但是你要有一个见证。所以第十节马上就讲，心里相信就称义了。心里相信什么？相信耶稣是主。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你接受了他了，你就称义了。神说你是一个义人，义人的意思就是说你原来犯的罪就被赦免了，主耶稣给你担当了，你才是义人，否则你还是一个罪人。所以心里相信你就称义了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这里是把称义跟得救把它分开来讲。为什么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呢？因为得救这一个字，请大家特别要注意，圣经里用的这个得救这一个字，并不只是指我们信耶稣得救这一件事情来讲。得救这个字它用的很广泛的，这个字很广泛，比方就是我们这个第十章，罗马书的第十章，第十一节，十三节，对不起，十三节哈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你看这里说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那么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有一个困难的环境，看到没有，你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很难过去，你就求告主的名吧，主就能够把你从这个困难的环境里头拯救出来。所以只要你求告主的名，你就能够得救。那么现在这个得救这个字，我们还可以请你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一章，第八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八节，弟兄们，不要，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，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那么这里就是一个环境很困难，你看到没有，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，在这么一个环境里头，他有一个信心，他求告主的名，他仰望主来拯救他。那么这个得救啊，神的拯救不只是指着我们相信主耶稣，接受他做救主那个得救，这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环境的困难神也能救我们，环境的困难神也能救我们。好，因此得救这一件事情，这个字不是只指着信主耶稣来得救来讲的啊，这个字的希腊文的用法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十章那里十三节就讲，因为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必得救。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把上下文连在一起来看，而不是只看下文。 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说罗马书的第四章这一句话，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那么这个得救就是说我口里向人承认，我有见证了，我这个得救不是只做我接受主耶稣那个得救，乃是说我因为承认我有见证，我就在这些不信主的人的面前，或者在撒旦的面前，在天使的面前，我就告诉他们我有这个救恩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口里承认了我就得到这个救恩了。那么这里还有一层的意思，假如你已经心里相信了主耶稣，你已经称义了，你是一个义人了，你的罪都赦免了，你在你的朋友，你那些老朋友中间，你告诉他们我口里承认我现在是基督徒了，你就看见你能够原来和他们做的很多犯罪的事情现在你不会做了，因为你是基督徒了，你就从这些事情里头你就得救了。过去你和他们一起打麻将，你信耶稣了，你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了，我今天不打麻将了，好了，你得救了，在打麻将这件犯罪的事情上你得救了啊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所以得救这个字我们要解释，就是说它是很广泛，不要专门指，不是专门指着你信耶稣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那一个得救。好，从这里我们就解释了以弗所书是讲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又因着信。那么现在我们解释什么叫做得救，得救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比得救。那么这个得救就有两方面的意思，一个是我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我得救了，第二方面我向人承认我是基督徒，我就从许多事情上和他们有分别了，很多过去犯的罪的事情上分别出来。好了，我在这些事情上我也得救了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恩典这件事情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那这个恩典就是从神来的。那请我们就读这个第罗马书的11章第六节，罗马书11章第六节，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解释恩典和行为的问题了。什么叫做恩典？什么叫做行为？啊，这是进一步讲了，这是讲恩典和行为了。律法是讲行为啊，律法是讲行为，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，律法规定是什么内容呢？律法规定的内容就是什么你应该做，什么你不应该做，这个叫律法。举个例来讲，10条诫里面不可杀人，就是你不可当孝敬父母，就是你必须要做的。所以律法就是两个， 它的内容就是两方面，一个就是哪些事你必须要做，哪些事你不能够做，这是神定规了。神定规呢，哪些事你该做，哪些事你不该做，那你就要去行，靠你的行为去做。如果你行好了，神就称你做义人。如果你做不好，那你就不是义人。我们要去做，那就表示说是靠行为了。律法是人要行为去守的。所以我们要把律法和称义连在一起来讲。什么叫做称义？就是神称你是一个义人，神不把你看成是个罪人，这就叫称义了。从律法上的称义，那就是说你要守好律法，你就按神所说的要求，你就去守律法。你把律法守好了，你就叫做义人了，称义了。神就说你是义人，你听了神的话，那你就是按律法来称义，按律法来称义。好，那么我们请读罗马书第三章。十九节，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审判之下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。好，这里就讲了律法和行为和称义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神给人律法就是要你去守，去按照律法去做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好律法，所以律法是叫人知罪，看到没有？律法是叫人知道你有罪，因为你做不好嘛。好了，律法就是定你的罪了。这里讲律法只能定人的罪，就没有一个人因为行律法他可以成为义人。把律法守好，没有一个人。我们知道律法是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的，为什么神要把律法给以色列人呢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能够遵行神的话，能够守好神的律法，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这样做。那请我们读一处旧约的圣经，请我们读出埃及记。十九章。第八节， 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八节，或者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，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，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。好了，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回答神啊？凡是神所吩咐的我们怎么样，我们都要遵行。他们不知道他们遵行不了，他们遵行不了，所以他说我们都要遵行，那就是我们能够做，对不对？律法我们可以守啊，我们能够做。好了，他们这样回答以后，你看出埃及记后面神就要把律法告诉他们，神要和他们见面了，就喊他们要准备好了。你看十六节，这一章的十六节，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后密云，并且脚声声大，云中的百姓尽都发战。摩西率领百姓出云迎接神，都站在山下，西来全山冒烟，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雨山上，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，片山大大的震动，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。摩西说就说话，是有声音答应他。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，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，摩西就上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下去吩咐束缚百姓，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，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，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百姓不能上西乃山，因为你已吩咐我们束缚我们，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，叫山成圣。好了，你看以色列人要遵行神的话，他们遇见的这位神就是这么严厉的神，看到没有？那就是什么呢？那就是雷轰闪电密云，百姓都，第十六节，云中的百姓都怎么样，发战了，受不了了，这就叫律法啊。希伯来书有一句话，我们的神就是烈火，你要神的律法，神的律法就给你，你在律法的面前只能定你的罪，你看到没有？你都站不稳的，站不住脚的。因为刚刚我们读罗马书说，律法是叫人什么，知道罪。所以神和百姓见面的时候，神的荣光、神的圣洁、神的公义，使这些百姓怎么样，都站立不住啊，站立不住了。所以以色列人不知道，他们还说我们要遵行凡是神所吩咐我们的，神所吩咐他们的那就是神的律法，这个他们在律法面前他是站不住的。就是因为他们要遵行，你看二十章律法就来了啊，二十章就十条诫就来了，那你就什么能要做，对，开始有前三条是怎么样对神，不可有别的神。他们是从埃及出来，他们在埃及就拜偶像，马上就让你改过来，你只能拜神。所以二十章马上就是诫命来了，律法就来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是基督徒，我们有神的恩典，我们就觉得说，一个人你最好不要和律法碰面，你碰了律法的面，律法就定你的罪，你就站不住，你不可以称义的。所以我们只有靠神的恩典，靠神的恩典。那么现在啊，我来举一个例子。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啊，你记得创世纪里头有个挪亚， 神要挪亚预备了一个方舟，以后这挪亚八口人都被救了，其他的人都被洪水淹没了，死了。死了以后，神就把虹放在天上，虹就放在天上，就是虹的意思，就是说神和不只是给以色列人，神是全地的人立了一个约，神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地了。证据就是天上有一个虹。虹是怎么来的呢？虹是太阳光折射以后来出现的虹。太阳光没有折射以前，天上有一个太阳发的光，没有一个人的眼睛能够面对太阳。谁的眼睛敢去看太阳？你是戴最深色的眼镜，你都不敢去看眼睛太阳，站在太阳下面。所以我听说在印度有两个人打赌，谁能够站在太阳底下看多少分钟，你就给你多少钱。这个看太阳的这个人眼睛就瞎了，钱拿来有什么用啊？眼睛瞎了，为什么？人的眼睛不能够直接针对太阳。太阳圣经里叫做公义的太阳，圣经里叫公义的太阳，就代表是神的光啊。一个人没有办法能够直接面对神的光照，因为神的光就是审判，你站不住脚的。所以神就让他的光经过了空气里面、云里面的水珠的折射，就把这个光变成了什么？红了。红你就可以看了，你看到没有？红就是七个颜色都可以看。神的光你不能看，但是变成了红你就可以看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能够面对神的公义和圣洁，但是你可以面对神的恩典，看到没有？红就是神的恩典，你可以看。因此在律法以外神还有恩典，这就请我们要读罗马书的第三章第二十一节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因为世人都亏欠，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好了，本来你要行律法称义，刚刚我们是说到律法和称义的问题，你行好了律法，神说你就是义人，但是圣经里又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得好律法，没有一个人行得好，因为律法就是叫我们知道我是有罪的人。没有一个人能行好律法。第二十三节，因为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，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都犯了罪，这个罪就是指的律法的罪了，都违反了律法，都犯了罪，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那怎么办呢？好了，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就说你不要你去守律法来称义，你不要守律法了。那怎么称义呢？就是二十四节，如今求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了。这个叫做白白的称义。第一个是神的恩典，第二个主耶稣的救赎， 那么这个称义意思就是说，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救赎嘛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神的公义的要求，律法的要求，主耶稣都答应了，因为我们犯了罪，他给我们担当了。这个就叫做恩典。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称义了，我们称义不是靠行律法称义的，我们今天的称义是相信耶稣基督了。所以二十五节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你看，我们今天得救，我们称义了，是什么？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来显明神的义。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你看，那么今天什么叫做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就说神是公义的，审定了一个律法，就必须要你去守好律法。你现在守不好律法，你犯了罪了，现在就要另外一个人，他是守，他能够守好律法的，就是主耶稣，他来了。他不但他能守好律法，而且他把你所有守不好律法犯的罪，他都给你担当了，他给你担当了，他垫在十字架上担当了。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神是公义的，神不能说我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哈，我就把你的罪赦免了，那是不行的，必须有一个人来担当你的罪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叫公义，神是义的，神说的话不能不算话，律法一定要实行的，不能就随便就过去了，不行的。那么你就行不好律法，你又犯了罪怎么办呢？好了，那神就要另外一个人来担当你的罪，这个人必须是没有罪的人，他担当你的罪，他为你死。这就显明了神是公义的，神的做法是公义的，神的性情是公义的，神的心情是公义的，他是公义的，你不能说，你必须说好律法，我才称为称你为义，这是神是公义的。但是你又守不好律法，怎么办呢？神又是公义的，神就用了一个公义的手段，要另外一个人把你的罪债给你还了，你欠的罪的债，主耶稣给你还了。所以神的做法是公义的。神就称什么人为义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你看到没有？你信他，他就担当你的罪，你相信他，神就，所以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。为什么？就是你相信主耶稣担当了你的罪，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也换一句话说，你接受了神给你预备的这个公义的救法。你说你不接受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比方说，我今天欠了一个人的钱，我给他定了一个条约，我三年前借的钱，到哪年哪月我要还清，现在时候到了，我没有钱还他，那怎么办呢？好了，现在另外有一个人，他说我愿意帮你把钱还给他，那你接不接受？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了。不接受，那你就吃官司吧，就打官司了，按照法律来判你了。你接受了，你欠的钱怎么样？就免了，对不对？就免了。所以神用了这个公义的办法，乃是说你接不接受主耶稣，他替你死了，他赦免了你的罪，他担当了你的罪，你接不接受他？相信你就是接受他， 接受了以后，神就宽容你原来所犯的罪，就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人。好了，27节，即使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，用何法没有的呢？是用立功之法吗？立功这个字就是行为啊，中文翻译立功这个翻译的不好，就是行为，是用行为的法吗？就是去守律法吗？不是的，乃是用信主之法。相信主耶稣，所以28节，所以我们看定了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看见称义，神说你是义人，不是靠你去守律法，而是靠你相信主耶稣。靠你相信主耶稣，神称你就是义人了，神宽容你原来犯的罪。好了，那么从这里啊，谢谢，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。第一个，我们刚刚讲，我们今天题目是律法和恩典，对不对？在讲到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到要信心，对不对？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反过来，我们就说律法不是因着信，是要什么？行为。律法要行为，为什么律法要行为？我们就把律法和称义连在一起了，看到没有？你守好律法，你有这个行为，神就称你做义人；你守不好律法，神就不能称为你做义人。既然圣经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律法称义，所以神就把恩典给我们了。这个恩典就是主耶稣来担当我们的罪。今天你不要守律法了，所以这里3章21节讲，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什么呢？就是信耶稣了。为什么？神就要耶稣来担当我们的罪。我们在律法上不能做好的，主耶稣已经完全做好了。不但这样，我所犯的罪他都给我担当了，他给我担当了。好，这是第一部分，就是称义的问题是靠恩典，靠信心信主耶稣，不是靠立功，就是行为，不是靠行为，不是靠守律法。这一点大家有没有问题？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就要往下面讲。如果有问题，请你现在提出来，因为这个题目不是这一次就讲完的。因为我没有现成的讲义，我回去我准备一个讲义，好不好？希望下次能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就是这本书，他就讲了都在里头。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哈。好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就讲下面了。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律法的问题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5章。17节。马太福音第5章17节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好了， 这两节圣经非常重要，这里头有两个成全，这两个成全在希腊文里头是两个不同的字。十七节那个成全就是摸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这个成全在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充实它 ，for 或者 fear to fear 充实，律法要充实，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充实。十八节这个是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天地都要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也一话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这个成全可以翻成成就，就是神的律法不能说不成就啊，一定要成就，就是人一定要人要守律法的，好不好？不能神说的话就算了啊，等等我们再来说恩典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律法。所以主耶稣来，他说我不是要把律法废掉。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说律法不好，我们都不要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不是这个意思？现在要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。十二节。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。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好，这是第一节圣经。下面还有一节圣经，第十四节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束缚灵的，但我是束缚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你看，律法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是良善的，因为律法是神的话，是神规定的，神定的律法，神的律法一定，这个律法里面的内容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是良善的，而且是属灵的。神的话既然说出来成为人的律法，神不会随便把这个律法就废掉了，因为神说的话嘛，圣洁的、公义的、良善的、属灵的，怎么能够随便废掉呢？不能废的。主耶稣来也不能把它废掉，看到没有？律法一定要成就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说了一句话，就是天地都要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就。天地可以废去，律法不能废去。只有有一天律法都成就了，人把律法守好了，天地可以废去了，懂这个意思？律法没有守好以前还不能废去。好，请你注意啊，律法还要守，看到没有？那么谁把律法守好了？罗马书说没有一个人守好律法。那么谁守好了律法呢？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八章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六节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主耶稣告诉那些犹太人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？这个罪就是律法上的罪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谁能够用律法来定我的罪？因此宇宙中间只有一个人守好了神的律法，对律法来讲他一点罪都没有的，就是谁？就耶稣。所以主耶稣来，他就成就了神的律法，他首先就守好了神的律法，他成就了。没有一个人能守好律法，主耶稣守好了律法。按律法来讲，他一点罪都没有，他是守好了律法。 就是他成就了神的律法。因为主耶稣成就了神的律法，所以天地就可以废去了。神的律法没有成全以前，天地是不能够废去的。神的律法成就了，人能守好了，好了，天地可以废去了。好，这个概念弟兄姊妹有没有问题？就是神定的律法一定要成就的，不能说说了就算了。这是第一个守好神的律法的，就是主耶稣，他按照律法来讲他没有罪。
天地可以废去，什么意思？
天地都可以废去，就是说神的话大于天地，看到没有？神的话不能废，律法是神的话吧？神的话不能废，天地都废去了，神的话还不能废去，必须神的话一定要成就的，律法就是神的话，要成就。我们想到天地就是很大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想到天地就是很大了，但是天地有一天还要废去，就是要被火烧焚烧，就是神的律法还没有成就以前，天地还不能废，一定要神的律法能成全。那么主耶稣来了，他是第一个人把神的律法守好了，按律法来讲他是一点罪都没有的，所以有一天这个天地就可以废去了。如果这个律法，神的律法人还没有守好，天地还不能改变呢，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个天地都要被火焚烧了啊，这是彼得后书告诉我们，好不好？都不要存在了，神要审判天地，但是首先神的律法的要求就是神的话不能改变，必须成就，好不好？
是那个像守安息日那个
啊，这个我们等等要讲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们要讲，那就是恩典来，那是恩典了。
只有主耶稣他能够成就神的律法，那就已经成就了，天地就是可以废去了
。哎，对了，天地就可以废去了。天地在废去，如果我们从现在来看，天地也就在废去了。你看那地震，看到什么有没有？哎，慢慢来了，好不好？希伯来是说，神要把天地卷起来，啊，那就是像卷一件外衣一样，天地都要变，好不好？但是神的话一定要成就，就是神的话比天地都大，天地可以改变，神的话不能改变，好不好？神说了就要成就。人亚当的后裔，我们这些不能够守好律法，犹太人以色列人不能守好律法，但是神就要来了一个人，就是神的儿子，他成为人，他就把律法守好了，他就让神的话成就了，就是他做好了，所以神的心意也就满足了啊，心意就满足了。好，这是说到律法要成就，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成废去，主耶稣来就是要成就律法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。那么我们现在说的是十八节啊，十八节，因为说天地都要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。好，现在我们转过来说十七节，十七节那里讲，我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这个成全我们讲了是要把它充实了，就是这个律法是神的话，是圣洁的公义的，但是还要充实它。我们怎么知道充实呢？那你就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二十一节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又说杀人的，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二十二节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。你看这一下主耶稣来把律法充实了，看到没有啊？律法只是不能杀人， 现在你连脾气都不能发了，你怎么办？看到没有，动路都不能动了，这个叫比较充实啊。好，所以主耶稣来了，就要把神的律法还要充实，就不是只看外面你去守那个律法了，是你心里面都改变了，好不好？律法里头有一条叫做不可杀人，但是律法里头没有一条叫做不可发脾气，不可动怒，没有这一条吧。好了，所以今天基督徒应该做到一个情况，应该成一个情况，就是不可动怒了。今天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？那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希伯来书。第八章，希伯来书第八章，第九节开始读。希伯来书，或者我们从第八节开始读，希伯来书第八章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那个约就是律法，现在是一个新约。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，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既说旧约就以前约新约，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，但那见旧见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。那你看，今天什么叫做把律法要充实？就是现在律法到哪里了？到了我们里面了，在我们里面了，不是在外面那个问字句了，是里面的律法。什么叫做里面的律法？那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神的生命就给你了，你有永生了，神的圣灵也住进来了，那就神自己就进来了。所以神主耶稣说，我和若有人爱我，我和父就要到他那里与他同住，神也住在我里面了，主耶稣在里头了，圣灵也在我里头了，我律法就跑到我里头来了，不是在外面了。因此一个基督徒他的律法叫做充实的律法，把外面的律法已经充实了。我们今天有律法，不是没有律法，我们里面的律法是把外面的律法已经充实了，是说我们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都要受圣灵的管理，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律法了。那我们还请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，二十节开始读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节开始读。像犹太人，我就做犹太人。这个做字错了，做字应该是好像的意思，如果的那个如。 像犹太人我就如像犹太人，我要得犹太人。像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不在律法以下，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。21节，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怎么样之下。这个律法不是外面的律法，是里面的律法。这里的几个作字，应该我按照英文的翻译应该是 as 不是做，是像。好了，那么我们要看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的17节，是说把律法现在怎么样充实了，充实了。因为把律法充实了，安息日我们守不守啊？要充实它呀。所以我们知道安息日，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啊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是按照外面来守安息，我们乃是里面有安息了，好不好？我里面有安息了。整个十条诫是律法的总纲，十条诫里面的前三条是对神的道德，我们人对神的道德，这个一点不能改变。比方第一条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这个不能变，基督徒只有一位神。第二条，不可做任何的偶像，这个我们不能做的，这是绝对遵守的。第三条，不可妄称神的名，也不能变的。好，第四条是守安息日。我们的守安息日在新约里头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安息日是可以做善事，主耶稣讲了吧。所以我们的安息日是在里面的安息，不是在外面去守一天我们的安息日。这是第四条。第五条，孝敬父母不能变，这是道德标准。然后从第六条到第十条，那五条都是道德标准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恋，这就是道德标准，每个基督徒都要守。但是我们不是去守外面靠行为去守，因为我里头有一个律法了，圣灵会教导我，而且我里面这个律法活出来的行为超过外面律法的行为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律法已经充实了，把外面的律法充实了。所以我不是外面不杀人，我里面不恨人，我都不能恨，连仇人我都要爱。你看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我都要爱他。旧约的律法是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你打掉我一个眼睛，我就可以把你的眼睛打掉一个。新约没有这样了，新约就是赦免你，你打掉我一个眼睛，我还要爱你。你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还求神赦免他们，这叫新约。你看这个律法充实没有充实啊？充实了，充实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今天我们不是要守外面的律法，因为这个外面的律法有一位已经守好了，就是主耶稣，他已经守好了。他不但守好了这个外面的律法，而且他还把我们所欠律法的债，守不好律法我们先死犯的那些罪，他都给我们担当了。只有他有资格担当，因为他是没有罪的，这个就叫恩典了，这叫恩典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恩典的里面，第一个在恩典里面，我们就不要去守外面的律法，死守外面的律法，不要， 因为我在恩典的里面，我里面就有了律法了。保罗讲，我正在基督的面前，我正在律法之下，我里面有圣灵，有神的生命在里头。这个律法比外面的律法要充实的多了。外面的律法是面对一个圣洁公义的神，没有一个人能站得住，就是好像我们眼睛看太阳。但是我们里面的律法是根据恩典来的，那是根据爱来的，就好像我们眼睛去看天上的虹了。我们不要面对这位可怕的神，所以希伯来书里头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。以色列人是不敢到神的面前去，我们是坦然无惧的可以去见神的面。为什么？主耶稣的血已经答应了神的公义的要求，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神称我们叫义人了。我既然是义人，我怎么不能到神的面前去啊？但是我这个义不是靠行律法成义，是靠什么？靠恩典，靠恩典，我称义了。好，现在请我们读一书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。好，我们从先读第四节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节，论到第七日，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，既有必进安息的人，那先前听见福音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，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，如以上所引的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。若是约书亚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。这样看来，比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说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现在的安息日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的安息日是第九节，另外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因为进入那安息的那是歇了自己的功，就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这个功我们讲是工作，对不对？刚刚是讲的是讲的就是讲的行为了啊，歇了功去歇了行为。什么叫做歇了行为啊？就是你不要照做你的思想感情意志活嘛。你要照做你的感情意志活，你看很多基督徒啊有很多的顾虑吧，有很多的担忧吧，有很多的惧怕吧。一个基督徒不要有这个，你要安息啊。所以你不安息的时候你就顾虑了，你就惧怕了，你就担心了，你就挂虑了，你让很多的思虑就缠住你的心了。你看到没有？你没有安息。今天我们的安息就是在我们里面，这是神的安息。就像神歇了他的功，不做了，你不凭自己在做了。今天一个基督徒不凭你的肉体做了，什么事情你交给主了，让主来做，这就叫安息。实际上以色列人也没有把安息日守好，对不对？没有。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不去守那个安息日。再说多一点，十条诫里面九条都不可以动摇的，因为那都是道德的标准，只有一条可以动摇，就是第四条，守安息日。这一条一动摇，就说明神和以色列人中间的这个律法就动摇了，因为只有守安息日是神的命令，而不涉及道德的标准。基督徒在道德上是必须充实超过律法，但是在守安息日这一件事情上，因为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，我们要按照新约里面的去做。我们讲过，律法不是不好，律法是从神来出的，来的是好的，律法不能废弃的。今天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充实律法，乃是我这个人出了问题，人守不好律法，不是律法的问题，是人不好，我有肉体，我守不好律法，我里面还做了一个罪，我守不好律法，是人的问题，不是律法本身的问题。所以神今天不要我们再守外面的律法了，因为外面的律法主耶稣已经守好了，而且主耶稣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里面的律法，所以今天我们是里面有律法了，不是外面的律法。律法没有废弃，请你记得，没有废弃，律法已经成就了，主耶稣已经把它成就了，不废弃了。但是我们今天有里面的律法了，我们就不要外面律法，因为主耶稣来了是把这个律法充实了。所以我们的道德标准是超过律法的道德标准，因为已经把它充实了。主耶稣说，看犯奸看见妇女动淫念的，你看到没有，这就犯罪了。但是律法怎么讲，不可奸淫，你必须有那个行为啊，你没有那个行为，你有动淫念，律法不定你的罪。但是今天在我们里面的律法去定罪了，在思想就开始定罪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乃是思想感情意志的问题，好不好，这是非常重要，也就是我们的魂的问题了。今天我们的律法要管我的思想感情意志，要管我的魂了，这个叫律法充实。怎么管得了啊？感谢主，管得了，因为你里头有神的生命嘛，你有一个神的性情在里头啊。当你一犯罪，你里头性情就不舒服了，但你里头还有个圣灵在里头教导你啊。当你要说话说错，你要想犯一个罪，你感情要犯罪了，意志要犯罪了，好了，圣灵责备你了，圣灵用圣经上的话来责备你，使你想起主耶稣说的一些话，你停止了，你不敢用你的思想感情意志去犯罪。感谢主吧，这个就是什么，这个就叫里面的律法。好，我想今天我们交通到这里，好，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。
那个，因为在读经里面啊，是不是以安息日这个字来讲，他说在罗马书是说，律法渐渐充实，然后到希伯来书又开始说旧约渐渐衰，然后快没有了。那希伯来书第九章四章九节又说另有一安息日，那这个意思，另有一安息日是说我们还是要有一天是分别出来说是一个安息，还是说因为我们已经有主耶稣了，所以我们等于每一天也都是有这个安息？
对，就是每一天都有安息啊。
所以那他那个希伯来书的第四章九节说，另一安息日进到我们里面，那又是
啊，那个日子原文没有日子，就是另有一个安息啊，另有一个安息，
不是另一个安息，
不是在有个日子，好不好？
Okay, 只是
就是我们要进入那个安息去，就像神做工，神就听了工了，神就安息了，就不说一天了，好不好？就像我们也进入那个安息，我们也歇了自己的功了。
那所以说旧约渐渐
渐旧了，
渐渐旧了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实际上，所以说一方面又说旧约一个字也都不能够
对
不能够改，
但
是又说现在渐渐衰渐渐衰旧，我们没有，
对，那我们说旧约，我们不说旧约不能改，我只说律法不能改，一个字都不能变。那么律法不能变，那是旧约的律法，这个律法不能变，就是一定要成就，不能变的是要成就，主耶稣来就把它成就了，成就了那个律法就可以变了。刚我们说天地都不能废去，现在可以废去了，废去了那么律法又跑哪里去了？神的话不能变了，到里头来了，好了，我们就有里面的律法了，我们不守外面的律法了，好不好？这里头就有一些真理的问题了哈，就是不是一般的完全根据圣经来啊。你看我们要讲律法和恩典，讲律法就要讲到律法称义的问题，要讲恩典，恩典里头也有称义的问题了啊。然后什么叫做称义，恩典就是包括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一步步来，一步步来了，然后就从外面的律法要进到里面的律法去了，好吧？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里面的律法，我们不守外面的律法，因为外面的律法为什么不要你守？主耶稣已经成就了嘛，他都把它守好了，我们守不好的，他已经守好了，你不要去守了，对不对？
所以以前一直有一个比较争议的，像吃血，就是吃带血的东西，那个是您认为是我们还是要守还是不守？
那么吃带血的这件事情的话呢，我想我们花一个时间来读一点原文编号的圣经，那么下一次啊，或者哪一天我们专门做一个题目来讲，好不好？因为那个在翻译里头有不完全的地方，就是使徒行传四五章，好不好？好，要专门来说一个这个问题。好，因为在我来看，从整个的新约来看，新约里头没有一个命令，除了使徒行传四五章，没有一个命令说不可以吃血，没有，旧约有，而且保罗说神所造的都是好的，若感谢做另受，没有一样是可弃的。好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新约没有说不能够吃血这句话，除了罗马书，除了使徒行传十五章。可是使徒行传十五章有两个非常大的特别的地方，第一个，这个话是谁说的？是雅各讲的，他说据我的意见，是他的意见。雅各这个人是主的弟弟，他不是使徒，他不是主选的十二个使徒中间一个，他是守律法的，守律法。你记得后来保罗不是也到耶路撒冷去吗？他就说了，你看信主的犹太人有多少万，他们听说你在那里教的人不要给孩子受隔离，不要去守律法的这些规条，他说他们听见你来了怎么得了啊，那赶快我拿出规费，你跟他还有几个人许了愿，你跟他们一起去献祭吧。你看他有保罗爱去献祭，所以雅各这个人要守律法，他既相信主耶稣是救主，又要去献祭，你看到没有，献牛羊的祭，这是希伯来书就批评他了。他是这么一个人，他在雅各书里头有一句话，就是说要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，要我们去守。所以他是这么一个人，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那里他说据我的意见，那就吃血的问题他就提出来了。后来又加了一个，我记不得，好像是二十八节那里是说圣灵，我们看圣灵也是这个意思，但是他中文的翻译是说圣灵和我们定义，定义了，这就有问题了。原文不是定义，原文是据我们看，圣灵好像 那个定义原文的意思是 it seems， 好像圣灵也是这个意思，你们不要吃血，好不好？那个用句是很非常缓和的，没有说绝对不能的。但是那时的圣属或者是奸淫拜偶像，这是绝对不可以做的。那时的圣属呢，他觉得血没有流出来，好不好？圣属勒死了，血没有流出来，所以你吃它等于吃血。
不是杀死，而是勒死的。
勒死
他，
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以后我们找一个时间，我们把原文编号圣经拿来，我们再一起读一读，好不好？那是今天基督徒吃不吃血？我们不鼓励基督徒吃血，因为很多人已经有这一个概念了，基督徒不能吃血，所以按照圣经里讲，为着他良心的缘故，我们就不吃了。因为你看，假如我今天在吃血了。你们都不吃血，我再吃给你们看。你们的良心过不去啊！那蒋弟兄怎么吃血啊？我们基督徒不能吃血的，好，就是为了别人的良心的缘故，我也不就吃血。好，按照这样来看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吧。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我们请郭立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